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三节“罪的不真实性”。那么这节呢，一样我会跟你切成两半。今天我们来读一读它的前面四段文字。第一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正因为旧的魅力，罪才会周而复始，不断的重现。”我应该说，罪疚跟罪对我们的心灵、小我的心灵来说，都是有一种吸引力的。那这个到后面第四节他还会讲得非常的清楚，第四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那我们会花好多次的时间细细的来读。那么他说，你会因为对罪的极度恐惧而不愿意让罪公然露面，就是说你会去把它给压抑，你不想要看到它，但它并不会因此而不见。这个罪跟罪疚其实都还在，然后那个罪疚的魅力也还在。那为什么罪有魅力呢？我们昨天已经有解释了，那因为我们想要特殊性的时候呢，特殊性它的铜板，这块铜板的另外一面其实就是罪。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罪属于无法修正的一种邪恶，这正是它的永恒魅力。就是说你把那个错误当真的，就会变成是罪。那当它是真的时候，你认为它是真的时候，它就变成无法修正。那么他说，在小我的心目中，罪是构成你自为你的基本要素。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构成你之所以为你的基本要素，就是特殊性。好，你跟别人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殊性？那这个特殊性是建立在给别人去定罪的基础之上的。好，所以他会说，罪是构成你自为你的基本要素。其实他要说的是，特殊性是构成你自为你的基本要素，因为没了特殊性，你看起来跟别人都一样，就没有所谓的你了，就没有你我他的分别了。好，那这也是为什么罪跟罪疚会有一个魅力的那个原因。好，那么下面第八句呢，我实在看不懂他的翻译，那么我去查了一下他的原文呢，我给你修改一下。他原文是原来的翻译是说，唯有不受罪所控制的那位降报应于人间的判官，才能用恐怖手段帮你扑灭这种罪恶感。好，那首先我不选择翻成罪恶感，而翻成罪疚。那理由我有说了，因为奇迹个人所说的罪疚，是一切基于恶缘对立的判断，就是一切基于罪所升起的情绪都算是罪疚。那么罪恶感的话，其实只算是罪疚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这个恐怖手段呢，请你把它改成恐惧，因为它的原文其实就一个字 fear， 恐惧。好，是利用恐惧来帮你扑灭罪疚。那这个什么叫做利用恐惧来帮你扑灭罪疚呢？其实就是利用惩罚，各式各样的惩罚的手段来威胁你。那么这个降报应于人间的判官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它的原文是 avenger， 就是一个报复者。 OK， 所以就是我有一个复仇者，然后他才能够透过恐惧或者说透过惩罚来帮你扑灭罪疚。所以你会看到在宗教里面的神就是打着正义的名号，负责来这个赏善罚恶，看起来很正义，那么他就是要惩罚你。所以下面就开始讲惩罚了。他说呢，第二段，小我绝不会相信罪真正渴望的是爱而非恐惧。这边也翻错，不是渴望而是呼唤，他原文是呼唤的意思。因为罪不会渴望爱嘛，好，那么但是当你在定罪的时候，你的心灵的底层其实是在呼求爱的，因为你是痛苦的，你不平安，而且你离开了上主，那么他说爱也一直都在答复他的祈祷，那只是说这个答复你听不听得到，你想不想听，你想不想听就决定了你听不听得到，这样子而已。那么他说小我会把罪带到恐惧的面前要求惩罚，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罪就是跟惩罚绑在一起，然后错误就是跟修正绑在一起。但是他说呢，惩罚只是保护罪疚的另外一种手法，因为当你惩罚的时候，表示他真的有罪。所以你看这边的逻辑又跟我们一般世俗所想的完全颠倒。我们认为要惩罚才能去扑灭罪，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逻辑。那我们会把这个错误的逻辑投资在所有事情上面， 不只是宗教，我们的法律也是都是这样子所建立起来的，但是他却告诉你说，惩罚其实会让你更认为说这个人就是有罪， 它不会真的化解罪。而且从现实层面看来，你也会发现说，人类这个群体里面，祭出惩罚这样的手段，已经很多很多次，数不清多少次了。但是人们还是各种违规啊，各种犯规啊，各种犯法的行为还是都一直会出来啊，所以这个违法生意一定会有人做啊。那只是说，除非说这个生意不赚钱，才不会有人去做。OK， 好，那下面第五句他说，凡是必须惩罚的，表示他必是真的；凡是真实的，就是永恒的。就是你把什么东西当真的时候，其实是赋予它某种永恒性的，当然它还是虚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在每一个当下，你要把它拉回到你的心灵里面的时候，它就看起来像是真的，而且像是永恒的，因为它看起来能够持续，你只要愿意把它当真，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反之错误者没有这种魅力，只要你看清那只是一个错误，自然就会想要修正它。然后重点是，当错误被修正之后，它就不见了。而且因为错误是幻象，所以当你修正它之后，不只是错误不见了，包括它所引致的那些后果，你会发现那些后果也都不见了，根本就没有那些后果。好，所以错误不会有一个魅力在。那么他说，罪会一再的重演，罪然后惩罚，然后惩罚又来强化罪，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罪会一再的重演，然后令人饱受痛苦。那么他说，你一旦把罪降格为一种错误的话，就不会旧习重演了，因为你就修正它。那么其实这就是关于宽恕。以前我们是定罪，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到说，这个定罪其实是我们内在的一个错误，那我们现在愿意去修正错误，这个就是宽恕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把罪跟错误的这个区别要区分得很清楚，然后告诉你说，你不要定罪之后再来宽恕，也就是说你宽恕这个人，但是你还是认为这个人有罪，他真的做了那件事情。这个是基本上在所有的宗教里面跟我们一般世俗所说的宽恕都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是假宽恕。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圣灵不可能惩罚任何罪，他只认得错误，而且还会按照上主委托他的方式去修正过来，就是教你宽恕，然后帮你化解小我。那么他说，圣灵不知道罪，也不认得任何修正不了的错误，一切错误都是能够修正的，因为错误都是幻想。那么他说，因为无法修正的错误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观念，因为错误是幻象嘛，所以不可能有所谓无法修正的幻象。OK， 那么他说，犯错只是为了修正，此外别无其他目的。那这就是我们昨天所分享的，犯错是什么呢？就是 most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learn， 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最佳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好，所以错误是这样的。好，然后但是你如果给他定罪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要惩罚他了。OK。那么他说，凡是寻求惩罚的心声，绝不会如愿以偿的。每一个错误其实都是在向爱求助，这个是指你的底层的心灵呢，其实是一直在向爱求助。那么罪又是什么呢？它是你存心隐藏的错误，是你不想要别人听见，也不想真正得到答复的求助之声。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想要修正那个错误，所以他说你把它隐藏起来嘛，不想要修正，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罪。好，那么这个时候你也不想听到，你也没办法听到圣灵给你的答复。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正文19-3的前半部分。好，那我们明天会继续进行它的下半部分。